欢迎来到半熟大人身心地图，这是探讨职业思考、自我成长以及心灵提升相关话题的节目。在迈向成熟大人的路上，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成长。
大家好，我是米娜。我最近啊去参加我一个朋友主办的四国遍路朝圣之旅的分享会。那我这个朋友呢，他花了大概一个月30天的时间呢，走完了整个，大家如果知道那个四国遍路就会知道哦，就是他整个行程如果走完的话要拜访88个佛寺。那大部分人都没办法全部拜访完，所以有些人会一段一段的走，可是我这个朋友他就花了30天整个完全走完了，那他收获非常的多，然后就回来之后，他到现在为止到处办分享会，所以我就去听了其中一场，就觉得太棒了，听了很感动。然后，但是我边听，我就最好奇，也是最觉得很嫉妒的地方是，为什么他可以走30天？很多人没办法走30天，是因为要回来工作。可是各位，就是这位朋友他不用上班啊。他大概2年前辞掉他的工作，是在40多岁的时间，然后在准备他的人生下半场。那因此呢，他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这个去用一个月的时间慢慢去走四国遍路的这一个行程。所以今天呢就很高兴邀请他来到我家，有没有？等一下大家会听到杯盘声。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家里录音，然后来好好的跟他聊一聊，为什么他跟很多人一样都是工作了很多年了，很多人都很想要提早退休，或是很想要立刻退休都做不到，可是他为什么可以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到现在已经2年了嘛，这2年在重新寻找人生的方向。他有很多的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或者是跟我们分享。他自称流浪鸟，对不对？
对
对。那请流浪鸟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大家好，就是，我是流浪鸟。
那流浪鸟本来是一个老师，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你本来在做什么，为什么你可以想不上班就可以不上班，是吗？还是说你也有做一些努力？
我是一个高中历史老师，那已经在高中教历史教了十几年之后呢，那会觉得想要给自己人生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所以我就决定先把我的人生先按一个暂停键，然后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会觉得说当时的年纪应该还有更多的可能去做，于是我就这样做。那刚讲到说为什么有30天，可能会觉得说我自己也是因为工作了这么多年，然后有一些基本无欲的这个积蓄可以让我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有这样的时间去做。
哦，所以其实我非常好奇的是你的勇气啊，就是说很多，其实我们年纪差不多，然后我觉得我有认识很多的人，他们在工作上其实可能也遇到一些瓶颈，或是不快乐，或者是也有一点迷茫好了啦，那但是大家都很想要赶快财富自由，以便可以提早退休。那请问你已经财富自由了吗？
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很幸运的人，然后我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然后我自己又觉得说物质欲望没有那么样的高。那但是当然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之前从事的是教职的工作，那他在收入待遇部分确实是可以让我可以去做比较多我想做的事情，那这样的加成之下，在物欲不高，然后呢收入又可以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就有一些积蓄，所以我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凡事就会比较往乐观去想，也许我不需要花到那么多的钱，我不需要去买名牌包，我不需要去买个什么很高级的车子啊什么的，我去把这样的钱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我都觉得认为只要我想去做我就会朝着那个目标去走。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勇气的部分，我觉得我一直是给自己一个十足勇气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的个性有导致我这样的人生是这样的一些思考的方式。
那实质上就是说大家也都想要有这种勇气，可是有很多人他会担忧说我如果 辞掉工作，我没有收入，会很惊慌。哦，那我相信你刚开始应该也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后来放心的是为什么？
就是你一开始停掉工作，我觉得很多人一定会马上问你一件问题，就是那你接下来呢？那你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可是我已经工作了二三十年，我真的很想给自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那我觉得自己也要内心够坚强，你可以够抵挡住别人对你这样的质疑，说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你又可以非常的勇敢告诉他，我接下来想要好好的休息。所以我觉得当自己站稳了那个脚步之后，你就不要去担心别人，
对，
不然你就会一直在别人的质疑当中，然后你就又陷入另外一个漩涡里面，我接下来明天要做什么，我后天要做什么，可是这就跟你本意想要休息那个部分就会
抵触
了，然后你又陷入另外一个漩涡里面。对，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想法很乐观的人，然后又内心很坚强的人，这样
很棒。你这个答案太好了，因为这就是我们在寻找的答案。因为很多人就离不开，或者是说没办法敢于放下。我们在谈勇气嘛，就是误以为需要很大的勇气去才能够抵挡说没有收入，他需要抵挡，你需要勇气去抵挡说啊，从此没有收入，未来好像很茫然，那因此需要勇气。可是我刚刚从你的答案听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想法，就是说难道我工作这么久不能老娘工作老娘工作这么久不是要养自己吗？啊，我都已经都没有停的在养我自己，难道我不能休息一下吗？
对对对对，
这就是最大的底气啊。
工作赚钱，那不就是想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吗？
对啊，不就是为了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两年吗？
然后你要休息的时候，你又一直逼自己不能休息，那这样真的是对自己也放不过自己。我觉得也要放过自己。
对，真的耶，就是你这样说真的是很好。对不起各位，我们是真的在家里录音，所以会有猫叫，大家请见谅。好，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很开心听到流浪脑这样跟我们分享，就是很多人不能松绑自己，其实就是这个想法上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其实就是自己在养自己啊，你过去的你在帮你争取了你可以暂停按暂停键的这一个资源，
对，
你已经其实你已经存下来了，
对，
你却不敢去用又是为什么？
对，
大家我们鼓励大家去用啊。
对啊，
所以你是这个算是转念嘛？
对，
转念之后，你本来就有够有勇气，够洒脱，
对，
然后这个一转念就完全没有悬念了。
对对对，我觉得
就能去做，
就是一直是一个很乐观，然后一直不断在转念的人，就是遇到了困难，我就会用比较乐观的方式去想它，然后我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困难，然后遇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挑战，不一样的，也许我人生哇怎么可以有这么不一样的一段过程，
对，
所以我觉得一直是这样子在思考事情。
对啊，而且你看事实证明两年来你也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啊，还很开心啊，
还非常开心，还去了非常多地方。
对啊，等一下就可以来慢慢来聊。回到你刚刚讲的，就是你刚离职的时候，你说也很多人会问你说接下来要干嘛，对，我也不免俗的我也很想要问你。所以起心动念到底是为什么，以及有什么计划吗？当时
当时当然就是已经工作了二十几年，那在教书的过程，你知道现在的课程教育部的一些规定，或者是学校或者是学生的生态都有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从教学这十几年当中，你就会觉得好像慢慢的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那个在工作当中的那个成就感跟你想发挥的一些部分，那你就会觉得说，那如果趁现在还算年轻，我是不是可以去把我所能够拥有的东西发挥？那像旅行这件事情我很喜欢，那其实刚刚辞职完的时候，你当然也会想，哇，我有大把的时间，我是不是要来去开一个早午餐店，可以开个民宿啊，都大家的想法大概都像咖啡厅啊这些的。那后来就会觉得说，其实也不要对自己这么紧张，先给自己一段时间停下来，看看你还想做什么，什么是你 最喜欢的，你做的时候是最开心的。
嗯，
后来就觉得说哇，旅行这件事情，然后之后可以分享给别人，我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哎，我突然觉得这是我喜欢的
啊，
所以我就慢慢就朝着这个方向去走，这样子。
哦，很好哎。一开始你当然不是因为说你离职之后要去从事旅游业，或者是什么这样子去想的。可是你只是因为他最近都一直在开分享会，我都觉得他已经快要变成那个旅游网红了。然后，但是一开始你并不是这样想的，所以你一开始的旅行真的是为自己而走，对吗？
真的是为了自己。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选了四国遍路吗？就这种朝圣之旅，就是很多人在人生的转换期或者是遇到一些重大的事件的时候都会去走一个朝圣之旅。那请问你也是这样的缘由走上你的朝圣之旅的吗？
我相信大家对朝圣之旅的认知一定譬如说是从西班牙朝圣，
对，
西班牙朝圣看过相关的一些电影，
对，
很多人是为了家人去走，为了自己赎罪去走，为了很多的理由。那我自己也对宗教的这部分非常的喜欢，
嗯，
那想说西班牙朝圣之旅距离台湾毕竟是比较远，嗯，那我一个人去的话会不会比较危险，那于是就想那邻近的四国遍路，
嗯，
而且它的四国遍路里面它有它 专门的一个服装装备，
嗯，
然后它有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可以去体验，那于是我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是可以我比较快去做到挑战的部分，
啊，
那日文也会一点点，文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对啊，我们去日本旅行都没有问，嗯，因为它都有汉字嘛，
对
台湾人来说是相对容易的。
我就觉得这个门槛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的，比较可以的，而且我觉得，而且其实四国遍路它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在这些朝圣里面它的公里数是最远的，但是它的挑战的一些难度其实没有像，有些像熊野古道那么的难，
嗯，
所以我觉得，欸，可以给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做，
嗯，
对，所以就可以加上这样的。
所以你有期待说，因为你在你一个人生的某种的过渡期，我可以这样说嘛，
嗯，
所以在这个过渡期遇上了这个朝圣，是不是有一些关联性呢？是不是也会你去之前是不是有期待说你在这个独旅，因为去就是独自你独自出发嘛，
对对对，
这个独自出发是不是也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想一想一些事情或者是怎么样呢？是有这个愿望在里面吗？
在四国遍路之前的话，我在前一年还有自己一个人出国到了京都去，
嗯，
然后在那个独旅当中我突然觉得一个人旅行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你可以随时停留在你任何喜欢的景点，
嗯，
你可以安排你的那个行程，所以你在还有一个这样的独旅出现的时候，我可以知道说在30天之内我可以如何去让我的可能我的想法去做沉淀啊，
哦，
怎么去享受那个一个人的一个旅行，所以我觉得那个期待一个人的旅行去走四国遍路，然后又可以有那么多的文化的东西包围着你去感知很多不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在出发之前对四国遍路的一个期待，
嗯，
这样子，
嗯，
而且我就觉得宗教东西又是我很喜欢的，
嗯，哦，宗教是你很喜欢的，是有特别的什么教的信仰吗？
就是，我自己的硕士论文是写跟乩童有关的法器的东西，所以一直对宗教这个东西有一个，
哦，有亲切感，
对对，有亲切感，
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啊，这样的一个行程起来融合起来，而且它又是佛教的系统，四国遍路是佛教的系统，可以去更了解这样子，
嗯。所以刚好你选的这个四国遍路它就是比较偏佛教，跟你熟悉的就觉得它没什么理由不去了，
对对对，然后当然日本就对独旅的女生来讲确实是比较安全的，
安全，
对对对，觉得这几个情况融合之下觉得，欸，不去走真的是太可惜了，
嗯，那结果意外的是回来之后感觉好像开展了另外一个可以就是人生下半场可以做的事嘛，
对对对，
就是边旅游边分享，
边旅游边分享，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在走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想到说之后可以做分享这件事情，只不过，
嗯，
在赛时间当中真的发生了太多很神奇很疗愈很奇幻的一些事情，那你回来，
嗯，
你好想把那个过程分享给朋友，
嗯，
那朋友就，
嗯，
邀请说，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分享给大家，所以我的第一场分享会是在我们家的客厅，来了十几个朋友，那讲完之后就突然觉得我好想要，他说你们那你要不要再去讲给更多人听，然后就开始不断的开始有北埔厂、台中厂、台北厂，紧接着还有高雄厂，对对对。那而且我觉得正好玩，很好玩，就是如何从零开始一个分享会，去找场地，去设定一个报名系统，然后怎么样跟这些人去做联系，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碰过的事情。然后在这段期间就学会去操作这些事情，我觉得又是我开锁了人生另外一个技能吧。
真的哎，所以你本来是只是。也不要说是只是一个高中老师啊，这样好像讲的好像高中老师什么都不会，不是这个意思，抱歉老师。就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本来一直在做你原来的工作，然后也没有停下来，你可能不会想说有一天你又开始自己做 PPT， 然后定场地，规划这些活动，然后变成一个向导的那种角色。然后好像开拓了更多的经验值跟自己可以做的事情的范围，对吗？
对，
就是说角色，人生的角色也有点不一样。
对，这也就是我当初选择把的工作把它辞掉，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人生还有更多更多的可能。对，那所以当面对这样我去走了一趟独旅之后，然后我能够去分享，那我觉得那这样子又开启一段人生，不就是当初我辞职的时候想要的那个人生的那个样貌吗？对，不同的人生这样。
而且啊，各位，就是我等一下会把流浪鸟的接下来的活动放在资讯栏给大家，大家一定要去听。就是我觉得你们没有要赚钱呐、
啊，
就是我去听这个那个分享会，但你要有一些费用，可是费用不高。但是我们去了之后，竟然还可以得到一个明信片，还贴好邮票的明信片给大家寄。完毕的时候还可以带走一杯咖啡，然后那个场地又很豪华。所以为什么你做这件事，你是不是没有把它当成你的斜杠？就是人生下半场之后的斜杠。感觉我要讲的是说，你感觉做这件事好像真的是做你喜欢做的事，而不是把它当成是你另外一条职业在做。
对对对，真的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去做分享之后，很多的现场的回馈。那我觉得现场有很多人，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才听到片录这个，但是他们可以从你的分享当中，那我在这个分享里面一直在告诉大家，说是不要害怕，勇敢走出去，那也许没办法一步就到，或者是你可以一下子就完成整个四国片路，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明信片，上面有一个标语写一步一步找到出发的勇气。然后呢，借由这样的一个明信片，你们可以写给自己或者是写给你需要的人，告诉他做任何很多的事情，只要有那个勇气慢慢来，一步一步都可以。我就觉得说后来分享会也许不再是告诉大家如何订房啊，如何买机票，如何到那边，反而是在那个过程当中给了很多很多人勇气，然后他们后来也很多人回馈给我，他们在本来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可不可以去走出那一步，他们后来觉得说可以的，我也可以，那他们应该也可以，
也可以。
我觉得这后来好像变成分享会之后，我自己也收获非常多。
这个很棒哎，很实质的心理的回馈。那我想要绕回刚刚讲的，就是你刚刚提到说那个出发的勇气，我好像也感觉到那个两年前你放下工作也是一种重新出发。
对对，
就是那个出发的勇气好像可以同时用在这两个
对对对
上面。那想要再请你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出发到现在两年了，好，然后有什么感觉吗？有意外，让你意外的事情吗？有后悔吗？还是有什么收获是会让你很想要鼓励大家有这念头就赶快出发？
那当初除了自己对工作职涯的就是可能想要做一个转换，当然就是也感受到身边蛮多的亲人朋友，他们可能有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 变化，他们的生命可能即将就要结束，
嗯，
所以我会觉得希望能够把握自己身体现在很健康的时候多做一些事情。
哦，所以那是很重要的起心动念。
对
也推你，可以这样说吗？
推
你
一
把，推
我
一
把，就是说如果在我现在还有办法还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赶快去做。
嗯，
好，
嗯，
那至于后不后悔，我觉得很多事情现在这两年好像人生中的两年，可是你回头看这两年，也许他好像在你人生中也不一定会起很大很大的改变。
对，
那他这个决定难道就会导致你接下来二十年三十年一个很严重的一些事情？也不一定。
对，
每个人人生都可以是不断不断不断的转变，不断不断的转变。
嗯，
那也许我现在觉得这两年很开心，也许不过我真的觉得我是个很乐观的人嘛，大概也不会在十年后突然觉得说哇那两年浪费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去完整你的人生。
哎，对啊，我觉得刘亮亮刚刚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很多人无法放下现在自己所在的工作或者生活里，但是又感觉到不得动弹，是不是因为我们把这件事想太严重？
对，
就好像放下就是永远放下。
嗯嗯，
其实从你的分享，我可以听到的是一个新的启发，就是说。其实只是暂停而已啊，
真的
就你还是可以再回来。
对，
到就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觉得那么严重了。
对，所有的事情，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重新再来。但是重新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要回到原来那个原点。
嗯，
我们可以从随时从任何一个点
新的起点
再出发，
新的起点。因为刚刚我们录音前，我们有稍微小聊了一下，就是其实流浪鸟也不会排斥。接下来不管是这个两年过完，接下来几个月或者是甚至一两年后，甚至任何时候你再回到教职嘛，
齁，
就是这没有什么，教书本来就是你喜欢的事情。
对，
所以那也不排斥如果有别的想到或者看到什么机会你也可以去做。
对，
或者是继续暂停下去。
对，就是也很多人跟我讲说哇，那你这两年去经历了那么多不一样的事情，那等到你再回来去教学生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啊，我觉得对，
这更棒。欸，
那我也会在教学生的时候可以融入更多我的人生的变化。
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以前会忙于给学生很多学科方面的东西，
嗯，
可是现在的孩子其实他们可以从很多的管道知道这些学科的知识。
对，
可是反而人生经验或者是很多人生的一些想法他们没有，我们可以借由我们的经验，而且我也觉得我也会告诉我的学生勇敢的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
哦，
对，我觉得这又是这两年给我的，给了我勇气，我就要把我的勇气再传播出去。
欸，很棒。欸，所以如果你有一天真的又再回去教职的话，你也会变成一个有一点不一样的历史老师了。
对，
就是跟自己比。
对，所以就是说，就像你刚说的，暂停不是只是停在那边。
嗯，
那个暂停键你还是会细分成很多的小的路不断的走出去，然后再到接下来人生的路。
嗯，所以但是有一些时候就是还蛮必要有这一步，就是因为你不暂停很多事不会发生。
真的我觉得是要的。
那这两年有没有一些有趣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新对你的人生来说新的你好在有这暂停才遇得到的事情有吗？
譬如说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我觉得时间这件事情是很棒的。你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去也许跟家人相处，也许去做你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没办法长时间去做一些事情，你好可以好好的看几部电影，像我那时候刚辞职之后，我就把我好多很想看的电影好好的把它看完了。然后可以看电影看书，你也可以回去。那像我刚刚也有跟 Mina 聊天，就是我一直有在走妈祖绕境，那你可能就只能走一天，就隔天就匆忙的赶快回到你的学校去。可是现在我可以我想走几天就走几天，我想要在外面过夜，然后你可以遇到很多更不一样的人。我觉得这又是这个在之前工作的时候可能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就变时间富翁。
对，刚好提到说财富自由，我就觉得财富是钱，时间自由我觉得更棒。
时间富翁才是最厉害的。
真的。
因为我们很多人生美好的经验都需要时间这一个 货币吗？
对
对，它其实是一种货币，
对 对，
才有办法去享有那些事情的。哇，很棒哎！所以这个时间资源是要自己给自己的，
对，
所以等于是像流浪鸟这样做，等于是你给了自己这笔财富，
对，
就是这个时间你自己先给了自己，然后用这个。用这个资源再去创造你新的人生的可能性，这样子。
对对对对，
哦，听起来很棒。因为我在分享会上面听到了蛮多我觉得很意外的很有洋葱的一个分享会，细节我就不多说，就是卖个关子，大家可以去参加你的分享会再听。但我很想要知道一些你自己走完这一趟30天的这个朝圣之旅之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内心上面，你有感觉你有一些蜕变，或者是新的领悟，或者是洞见吗？
好，那因为30天的片路，那你就想应该会就是会有30个晚上要住宿，那很多人对于住宿这个方面，你就会非常的紧张。那我的方法是先把它全部订好，所有事情都排好，那你就觉得就是按表操课。可是你到了现场，一定会有很多的突发的状况，你就每天不断的要做调整。那在调整的时候，你就会当下你就觉得，哎，为什么没办法按照我原来的计划？你会心有一些挂碍吧。可是我就觉得说，当我调整完之后，我反而遇到了更棒的风景，更棒的一些人，我就后来就慢慢可以去接受在有既定的行程当中的意外。我觉得意外这件事情反而变成是很美的事情，所以当我在走那个过程有意外的一些行程出现的时候，我反而是很期待的，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是我意料之外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可以一直去调整那个行程，调整那个心态。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弹性变得更大。
所以在那个一个完全的异乡嘛，异乡会遇到的事情是更不能预测。
对对对。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也只能接受它，
对对对，
可是反而你去面对它，
对对对对，
发现这些突发状况不一定都是不好的，
对对对对，
反而处处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收获。
对对 对，突然下了大雨，突然下了冰雹，我觉得这个在路上都有遇到。
冰雹吗？你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冰雹？
突然有一天瞬间下大雨，下冰雹，而且那一天你就看到你的要住的那个旅馆就在你的眼前200公尺，突然下了冰雹。那你知道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台湾，你一定觉得哎呀，为什么遇到冰雹啊？可是那当下我告诉你，就是来吧，冰雹来吧，OK， 没关系，我可以接受。对，我就觉得我还蛮享受的。然后原来在冰雹。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改变了。我觉得可能你原本在自己很熟悉的环境，你可能会比较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你在那个当下就觉得，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那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经验。
那会不会这样打开之后回来，你也会感觉到自己有所改变呢？是不是也会突破你的一些惯性？或者是让你变得比较？包容度变大，带回你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包容度变大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是有，对。然后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很多的事情，你就会比较会转念，转念去想这些事情。对，而且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能够有这样2年时间空下来，我不需要去负担小孩的费用啊，家里的费用啊，然后你又可以。这么有幸运的，有很健康的身体，你可以去走，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一直都很用这样的方式去想，所以我回来可以继续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去走这样的路。
我觉得基本上，刚讲到那个我们工作了10几20年的人，就是我们刚录音前我们都有在聊，就是说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可怕，
对
吗？就是我们真的饿不死。流浪鸟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想要让他来帮我们见证，真的饿不死。
饿不死这件事情，就是你以前在上班，你可能每天就是很匆忙，那你匆忙你就早上你要买一个早餐，中午你要吃个午餐，晚上回来你要这样3餐。可是你现在在家里之后，也许你就可以吃2餐。
这是实质上的饿不死。
对，饿不死。然后你可以实质的去发现家里面的用品，我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一瓶 沐浴乳是可以用一年的。你以前可能买到沐浴乳就一直买，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家里面的东西其实是不需要这么多存在那个地方，然后很害怕哇用不完，天天什么时候就要用完啊，东西要吃不完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当然就是你不用去上班之后，你的置装费、你的交通费
也会
降低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意思是说，就是还放不开的人会担心一旦没有工作之后会不会养不活自己，那可是实质上以你的经验，你真的不上班之后，你实际上去看你的花费，你也没有特别节省 对吗？
对。
那真正你去算，你即使没有特别节省，其实他的花费也不至于是不能承担。
对对对。不过当然就是说还是要有二三十几二十年的这个工作累积你的那个积蓄、就是那因为平常我其实之前就不是一个随便花很多钱的人、这些，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个基本的薪资保，就是储蓄保障。那储蓄保障之后，你再去做这些事情，那会也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就像刚一开始说的，先安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安好了，然后再去勇敢的去做这些事情。
那财务上让你安心的是什么？就是虽然你有说你不是需要花费很多，但他还是你一定是有什么证据让你觉得说啊，我现在放下工作应该是没关系，我撑个几年应该是没关系。那你的，因为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对对，
那就你自己在财务上的让你安心的点是什么？
就是之前有去购置自己的房子，所以其实是我是有房子的，然后呢，那就把当时的薪水就放进去去贷款，所以其实我有一个房子，然后我有一些积蓄，然后我之前从25岁开始我就有做储蓄险，对，然后等于说我在这前20年当中，我的薪资、我的薪水已经有慢慢慢慢的就是把它给存起来，所以等到我现在想要勇敢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
有
这些后盾、
就
当时的自己在20年那这么多年活得很辛苦也没有，我也没有说委屈过自己，
就是很自然的，
对对对，
但是当你想要这么做停下来的时候，你是可以做得到，就觉得、好庆幸以前这么认真工作。
对对对对对，还是要有一个，就好像我要去做4国遍路旅行，你要确保你的行程当中，你的行程安排，那你要事先也要做功课，那这个就是我们人生之前的功课嘛，
对，
慢慢的把
对
以后的你的准备需要的钱慢慢的储蓄起来。
对，所以我觉得是要跟听众朋友也分享的，就是说就以像流浪鸟，或者我前几集有采访过一个叫小红脸的一个公务员，他也是毅然的离职。其实我觉得我从你们身上看见的就是说，当然这些人生的变动一定都是有一些起心动念跟一些刺激的点，能够让你们有勇气，就是真的跟很多人都还在想你们带你们做，但是实质上我都发现你们仔细去算了你们的财务状况之后，其实是没有那么可怕。
对对，
但也不是说你完全没有积蓄就要去很勇敢的去做这种，我们也不鼓励。
对对对对
但是我看到的是说，大部分人像我们这样子工作了十几二十年，到这时间点都一定有办法做。
对对，
就是你不会不会完全没有那个转环，你可能会多少你会有一些积蓄让你撑个一段时间，一定是有办法的。
对对，
但就是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不是永远的要这样下去的话，
对对对，
你只是暂时的，绝对是有办法让你做这个人生中场的小小的休息。
对对对，
是做得到的。那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当时你离开的时候，你有想过某种短期的计划或长期的计划或是某种时间表吗？
目前的计划因为应该还是继续去从事我喜欢的旅行，譬如说接下来再继续到葡萄牙之路、朝圣之路，然后大概是目前是这样。我目前可能还没有做非常非常长期的计划，我觉得很多人在 刚离职的时候真的会做一个计划、嗯、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做什么，我突然发现
排满满的，跟工作一样，
对对对，很辛苦，非常的辛苦，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比之前在工作的时候压力更大，而且感觉
KPI 更高，
更多人眼睛看着你，好，就看着你，好，你把工作辞掉，你活得下去吗？
对啊对啊，压力很大，
对对对，我就觉得就慢慢走慢慢看，而且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 还在慢慢的想，
嗯，所以还不算是有某个阶段的结束嘛，
对，
就是你还在 ING 当中嘛，
对
吗？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可以慢慢走。那可能接下来还有一个人生的下一个目标吧，我们会到那个花莲去、
啊、
那对，那我们在花莲，因为很喜欢花莲的海边，那可以展开另外一段旅程在那边。我们有住了房子，然后我们有一个房间，我们可以在那边办一些女性沙龙、电影分享会、
啊、
或者是我们的房间可以邀请一些人想要来花莲做短期的入住，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交流啊、嗯、然后认识更多的人、嗯、这样子。
哇，很棒耶，我要去，我要报名，
可以来欢迎订房。
好像新的可能性就开展出来之后，那个本来好像一条路直直的那个状况就有一点被打破了、
嗯、对对对，
变成好像连居住的地方也可以被改变，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可以接受一直到不断到不同的地方去尝试生活的，我觉得这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以后可能也会想说我们就要到欧洲的哪个乡下去住个一个月，到哪个地方去住个、嗯半年啊，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我可能我自己接下来的人生规划是我想要多去看这个世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这样子，
嗯，
对，然后也许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什么可能性，我就再去做这样子，
哇，嗯，很自由哎、欸，
对，非常自由，到处去流浪吧。
我在那个你的分享会上面听到一句话，我很喜欢，你说那个。当你人生迷路的时候就来走一趟片路吧、
嗯嗯、
那你为什么会这么说，那个感触背后的那个背景跟你的感想是什么？
嗯，这个是有一部有关于四国片路的电视剧叫迷路的大人们、
嗯、
那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他就从很多大人们的生活里面发现每个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有些迷惘、
嗯、
然后呢他们不知所措、
嗯、
那他们同样的也在那个时候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短暂的原本生活当中短暂按了一个暂停，花了40天的时间然后去走了那个片路，在那个片路的过程当中、哦、慢慢的去跟不同的人接触，然后去 找到自己，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我现在的 人生按下暂停键，就像那些去走片路的人按下暂停键一样，他们也在走，那在那走的过程当中当然不一定你迷路了去走偏路你就一定能够找到路，但是至少是给自己另外一种思考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当你迷路的时候停下来、
嗯、
然后转换去做别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找到路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偏路，而且我觉得偏路之所以吸引人是它是那么一个长距离的，它不是一个5天10天的一个行程，它是一个40天能够沉淀太多太多太多的事情，能够遇到太多不一样的人、
嗯、
你的心态绝对可以在那40天里面有一些改变。
嗯嗯嗯，那你觉得你自己有很具体被改变的是什么吗？
除了刚刚说的弹性变大之外、
嗯嗯嗯、
我还会希望我是不是还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到别人
啊、哦？
对对，因为在片路上面它有一个文化就是很像大甲妈祖，就是他们会希望经过的信徒我们 路人可以给他们一些食物、
嗯、
或者一些帮助、
嗯、
然后我觉得我在那个路上得到了太多太多人的帮助，所以我希望我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去帮助别人、
哦、难怪你的分享会是一个几乎很佛心的分享会
有赚钱的对对对
对啊，就是得到很大的快乐。
嗯、
哦、
嗯，
其实我觉得人赚钱不就是为了想要得到快乐吗？
对对，
但如果你可以直接得到快乐何必经过赚钱之路呢？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你就
哎、欸，我们这会不会是一个很消极的台？
不会，就是 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他不同的快乐，
真的真的，
所以目前还有高雄场这样，
对对对，还要继续办下去，
就是、希望 能够给他们，那他们也蛮多人回馈我，就是他们本来不敢去走的，本来很害怕的，然后现在希望能够去走。那也有夫妻档，也有妇女档，他们都愿意敢要去走这样子。
对，我去听了之后，我也觉得有得到很多的启发。但流浪鸟的这一个分享会里面会讲很多资讯性的哦，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走，他有非常他把那个他花了多少钱啊，那些什么东西多少钱都公布给大家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去听了，我就觉得哎，也有很多内在的一些收获跟鼓励会被你启发这样子。但我刚刚很喜欢你刚刚讲到的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按下这个暂停键的目的不是在期待它一定要有答案。这个是我刚刚听到好惊喜的哦。就是说你如果带着一定要有答案，是不是又压力更大？
对对对。
你就觉得没有答案的话我就不要去按这个暂停。
对对对。
如果无法保证有答案就不要去按。可是很多事情是你不去按，你根本连这个机会寻找新答案都不会有嘛。
对对对。
但是相对来说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找到答案还是可以去按这个暂停键。
对对对对。
是你现在很鼓励大家可以。
对对对对，就是 原本你可能期待是怎么样，你按了暂停键然后你去开展另外一个人生，但是事实上也许人生的剧本里面它发展出另外一个模式出来。对，就像我说的，我两年前绝对没有想到我会去走四国片路，我会开分享会，我会有一个粉丝页。那因为我之前是几乎也是没有在经营脸书，给人个人脸书我都不太没有
信心
的人。
对啊，很低调的人。
对对，我给自己一个功课，就是我每天去走，我就每天写一篇，所以我觉得也是给自己一个另类的挑战了。
然后也开展了你的写作之路，
对对对，
某种程度的写作之路。
今天写下来之后，后来我那天大概写下有四五万。
天哪，从来都没有写过，都没有在写日记的人。哇，很有趣，全新的一种人生的经验值被开展出来。哇，很棒哎。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你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两年的一些经验体验，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收获，觉得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就是如果在统整这整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就是当然停下来是需要勇气，但是我们先也是准备好我们的生活的
安全的
安全感，安全感有了之后，然后再来停下来之后，勇敢的去做你曾经以前不敢做的，我没时间做的一些事情，勇敢的去做。然后做了之后也不要期待太多，我觉得我一定要达到怎么样的目标。然后呢放大自己的弹性，然后去接受所有的可能，然后再去挑战自己可能以前认为自己做不到的那些部分。然后去慢慢，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的多彩多姿，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剧本。对，我觉得这样子你才可以从这当中去得到满足，不然你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会更加的不快乐。
对啊，哇，好棒哦，感谢流浪鸟分享你的这个经验。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大家希望今天我们这样闲聊就是在家里吃吃喝喝，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听我们闲聊然后有得到一些的参考的作用啦。那如果有也对四国片路这个行程有兴趣的人可以持续，
或者是没有打算去走，或者是第一次听到，或者你想要找到勇气，都可以来参加，
都可以。对，也可以去听听，
不是限定说一定要出发去走的人。
没错没错，像我就没有打算要一定要去走的，但是我去听了我也觉得收获很大，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持续追踪流浪鸟跟他的后续会办的活动。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谢谢流浪鸟，
谢
谢大家，
谢谢，
拜
拜，
拜
拜。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有收获，欢迎留言告诉我，并分享给会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相关的主题，请订阅这个频道，我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内容。伴手大人身心地图，我们下集见。